超过四分之三要付房租的话，真的活不下去。
天哪，太可怕了！
这么好的公寓到底是谁在住？
可是这里有一个人明明没有在工作啊。
可是，所以他也没有住那些三千多的公寓啊。
他本来打算住，你信我，他本来打算住。
对啊，我因为我没有存款的，我从来不存钱
啊。你又不消费，你又不存钱，那你的钱呢？
不是，我现在是不小心存了点钱。
不小心存了点钱，
因为现在没时间花。
那要不还是小心一点把它花掉好了。那小丽呢，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印象中觉得买的最值的一样东西？
读研究生算吗？
这么大的答案吗这辈子
花了最大的一笔钱。
投资自己才是最好的消费。
对，辞职三年之后感觉想做的事情已经都做完了。
哇，
天
哪，天哪，
这不能播，不能播，播了会被人骂死的。
就是如果真财富自由了，我先去考个那个飞机的那个驾照
啊。很危险耶。
哦，我也想考。
Oh my god， 很危险。
我已经看好了。
为什么要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什么
你都看好。Hello， 大家过得好吗？
我是小 V。
我是小 Y，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节目混一色。
Hello， 混一色的各位听友朋友们，你们今天过得好吗？我们混一色2024年终于又步入正轨了。如果有关注我们的朋友知道，最近我们因为这个小狗狗在家，最近工作很忙，现在是年关将近，但是我们却比之前的任何一个时候都忙，所以说其实这个忙的程度直接给人的压力在心理上就乘以了两倍。但是混一色的更新不能停，所以我们就只好把别的一些平台暂时搁置了。强行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的哔哩哔哩最近不怎么更新。
哎，这期播出的时候是正月十五，哎，给大家拜个晚年，
大家元宵节快乐，
晚年安康。这一期的这个话题其实是我们一直想录的一个话题，然后之前有过尝试，但是不是很成功。今天我们改换了一群新的嘉宾。好像在暗示说之前不成功都是嘉宾的错。
怎么已经开始拉踩了？
是没有了，是因为我们又吸取了很多类似话题的播客，然后重新思考了一下这个话题要怎么聊，所以重新构建了一次这个话题，然后今天把它带给大家。这个话题是什么呢？那就是消费。为什么想聊消费呢？因为我觉得像我们这个年纪，其实大多数人都是刚刚从学校进入到工作。
也没有吧，我们这个年纪大家应该工作了很久了，应该存款百万吧。
职场老油条羞愧的低下头。
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学校待的比较久，所以我们周围有很多像我们这个年纪刚刚从学校进入工作，然后也就是在这几年完成了一个从学生身份到打工人身份的蜕变。这其中呢也包括了一个从经济上需要依赖家庭到经济独立的一个蜕变。当然在我们刚刚拿到工资的那一刻，我觉得这一切转变还没有形成，因为你还不知道怎么与自己突然获得的一笔财富相处，或者是你的之前的消费的惯性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但是现在我们也工作了一两年了，慢慢的大概对自己什么收入心里也有了点数，所以说整个消费观的还有消费习惯的改变也渐渐形成了，所以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机，让我们来对比一下我们在变成一个职场打工人之后我们现在的一个消费状况。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整个北美大陆的五湖四海，首先是住在离宇宙中心时代广场不到十分钟距离的小丽同学，让她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新年快乐。
所以小丽是我们今天的北美纽约代表，
而且小丽是在四大
会计师事务所，我的全部职业生涯都跟四大就没有断过，所以
他是在说他从国内毕业开始就一直在四大工作，这是一个炫耀还是一个？
这是一个非常苦情的故事。
那你觉得在四大工作性价比高吗？
就是能养活自己。就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已经猛烈的甩起了他的头，我觉得这是一个如果你算时薪会觉得会怀疑人生的一个工作。
那我觉得饼干要好好介绍一下自己，他之前
说、oh、不对，我叫困困。
哎啊、哦，困困啊、哦、，sorry， 困困要好好介绍一下自己。他之前从那个裸辞那期之后，展望了自己在加拿大当公务员的人生。
Oh、
但现实就是他又回到了脸书，也就是 Meta， 重新开启自己的程序员工作。
现实就是打脸来得太快，三年前发毒誓说坚决不会再回 Meta。没想到唯一一个 offer 它就是买它。
你在我们的节目描述你离职那天有多么快乐，在那个空无一人的楼里面拍照，那个场景还在我的脑海中。
当时有多快乐，去年就有多痛苦。
哎，为什么是去年痛苦？
找工作的时候就有多痛苦，现在至少有个工作，就在这个大环境下我已经很满足了。
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这次回到 Meta 你拿着的这个 package 比起你之前的 package 有多少的飞跃呢？
降了很多
啊？
真图假度？
真的真的，比我之前工资少了20%-30%吧。
但你问题是你的 base， 你的那个 location 不一样
啊。这确实，那确实，
这个可以说吗？因为困困即将是在西雅图入职，是吗？
对，之前在湾区上班。
对，西雅图和湾区在美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西雅图它没有收入税，
没有州税的收入税，
没有州的收入税，会有这么一个10%-15%的这么一个税收上面的差异，所以可以大概理解为就和之前。钱在湾区的总薪资几乎持平，
差不多吧。反正我已经不 care 了，
有工作
就
行。
真的真的不挑，
有工作就行。我现在也是这个心态。
然后大家听到这个声音，应该知道是最后一位嘉宾是谁了。
哎，等一下，那个困困今天是我们的北美加拿大代表，因为虽然他即将去西雅图入职，但是他过去的一年都是在加拿大温哥华生活，
没错，
对不对？所以他今天来给我们介绍的消费的相关内容是在温哥华。OK， 大概才大家已经听到他的声音了，所以我们的最后一位嘉宾就是万众期待的小浩同学。
哎，大家好，我是小浩，祝大家新年快乐。我其实上一期被毙掉的那个，不是上一期没有播出的录制，我也参加了。
说那么难听了，没有播而已。
所以我这次要好好发挥。
说这期小浩要好好发挥，争取让这期节目可以播出。
啊，是的，是的。
而小浩是在一个就是美国的消费没有那么高的地方，对吧？你一直生活在就是消费没有那么高的地方。
嗯，我生活在这个现在这个是游客消费很高，就是我们这个本地土著消费不高的地方。
在哪里啊？
啊，他现在佛罗里达。
哦，
佛罗里达算是东南部吗？
对，美国东南角。
那以前田纳西消费会更低吗？
没有，田纳西其实我感觉比这边还要糟糕一点。田纳西那里消费税好高啊。
嗯，那 Texas 呢？
Texas 哦，超便宜。Texas 我因为我之前住在一个沙漠中心，就是想消费也都没地方去。
你可以每次在那个沙漠里面走，说不定会遇见马云，然后你拿两瓶矿泉水给他，告诉他这瓶矿泉水，这瓶矿泉水谁出的价高就给谁。不是经常会有人在知乎上有好事者把马云和马化腾一起传送到沙漠里。
哦，是哦。
所以我跟小歪呢大家都知道是在湾区。
对啊，喂。
然后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对比一下北美各个地方的消费水平的差异。
物价水平。
啊，对，物价水平。物价水平这个说法比较好。那我觉得从我能想到的，大家可以补充啊，我能想到的最典型的两个事情来对比各地的物价水平，我觉得一个是房租，一个是吃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别的觉得可以更好的代表当地消费水平的一些其他的方面。
那基尼系数。
油价，
油价也不错。
这里有两个不开车的，还有我们俩是开电车的。
对，我们是开电车的，除了你们有人知道油价。
我已经不在乎油价了。
我觉得我们油价可能比你们电价还便宜。
啊，真的吗？
是吗？
我们家电不用花钱。
啊，不用花钱。
这么好。
因为我们公寓有 bug， 你知道吗？我们公寓下面装了几个特斯拉的超充，但是我觉得它经常连不上网。所以他偶尔连上网的时候就收过我们几次费，然后后面又连不上网了，然后就变成了免费充电桩了。
你还可以省好多钱。
那我们就先从房租开始说吧。我们跟小歪应该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吧，我们现在住的是，我们两个人住的是一个两个卧室两个洗手间的一个公寓，然后每个月的房租大概是4000出头，
大概100平米不到，其实不算很大吧。
啊，你们家看起来好大哦。
那你们家就是很大，不是看起来很大，是真的本来就很大。
因为它的挑高有点高了，
有狗之后显得好小了，气死。
其实蛮贵的，
还挺贵，真的还挺贵。
是，
而且这个比较好的是因为我们两个人住二 B， 然后可以分，然后每个人相当于2000多，这样想的话就还好。但是你知道在湾区如果做单身码农的话，这个房价其实你住一 B 和我们住二 B 它并不是对半砍的一个关系，它几乎一个人住的话想住一个一 B 的公寓可能得花到3000到3500
吧，现在。
所以就相当于只比我们两个人的价钱少500块钱，所以就是让大家早点找对象可以分摊房租。
就确实经济学的角度，就是有对象会更生活也会更便宜，就不光是房租肯定是大头，还有其他的一些生活开支，那 utility 是几乎是对半砍的。
那所以小丽呢，小丽你住在离世界中心只有10分钟的，
就在一个可以看到时代广场上的一些那个广告牌的公寓，它是一个 studio， 就是说它是一个没有单独的卧室，
大开间，
对，一个大开间，然后差不多40来平，我不知道，我们其实没有一直没有看过我的 floor plan。
哎，我感觉你们房子蛮大的。
可能吧，因为它很空，因为我们家没什么家具，除了地上有很多给皮皮玩的纸箱。然后这个房子是3000到1个月，including all utility。
哦，那我们不 including all utility。
好便宜哦！
我跟小歪还有困困一直都有这么一个疑问，我觉得小丽只需要每个月，然后花上1-2天出去旅个游，然后把她的那个能够看到时代广场的房子做 Airbnb 租出去1-2天，可以几乎就把这个房租赚回来不少。
那现在开始，这期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要来纽约游玩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广告先打起来。
小丽可以把她的公寓全部让给你。
笑死，还有一只脾气不是很好的小猫咪，可能也不是很小的猫咪。
哎，所以我觉得这样看来，其实纽约的房价和，
我觉得其实还是会更贵的，因为纽约，因为我的这个房子是一个很老的房子，这栋房子是。对，这个公寓是1967年建的。对，然后它其实除了一个 laundry room 之外，这个楼没有任何的那种 amenity， 它没有健身房，没有泳池，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
哦，因为我想说这边单身的大概一个月房租也得花到3000多，但是确实像那个涛涛他们住的，还有那个阿拉雷他们住的3000多的房子，它的整个社区还有整个的健身房这些设施什么的都是非常漂亮，
然后很新，然后会你不用担心下楼就会看到有人被 stabbed 或者被 shot 或者有任何奇奇怪怪的事情。
纽约也有豪华公寓，然后就巨贵啊，可能要5-6千吧。
纽约我有去帮朋友看过一个离我家走路大概5分钟的一个就是很新的楼，一个大概是2012年、2013年建的楼，然后它的、
这很新吗？
对，这已经是很新的楼，它的 studio 差不多是3800左右一个月，然后 one bedroom 应该是在4500左右。
哎，比我想的要便宜。
哎，对，我也觉得
有一些设施吗？有健身房是吗？
对对对，有健身房，然后而且是 view 很不错的健身房，然后有很 view 很不错的一些就是什么那种什么 meeting room 啦，然后什么 working area 了，对对对。但那些楼就是它就不是像我的这种，它是那个 apartment building， 那些一般是 co-op， 就是它其实是有 owner 的，然后 owner 会把它交给一个托管公司，所以那些楼会有他们自己的那个楼里的那个像居委，像类似那个 board committee， 所以你住的话会需要 approval， 然后 moving move out 都会有 fee。
哦，那不是跟加拿大一样，就很麻烦了，要申请。
哦，对对对，就是那种，就是你每个月的 moving move out 是有 specific day 的，你不能就是说想搬我就要搬的那种。
嗯，哦那我觉得这个首先这个那个房价最贵地区已经毫无疑问的就是纽约了。
我觉得美东都比较贵， Boston 也很贵啊，因为地方很小。
我们可以来竞争一下房价最低地区。
最低应该 Texas 吧。
哦，对，我在 Texas 那里是我住过最便宜的房子。
多少钱一个月？
多少钱？
1B1B650。
多少？
650。
哇，酷了。为什么我上学的时候 Indiana 还那么贵啊？ Indiana 我当时一个 studio 是890。
你是不是离学校比较近？
哦，有可能，对对对。
他一个月的房租都不够买一个 iPhone。 哎。
我那房子特别老，特别破，那个是我住过最破的房子。
那稍微好一点的，
稍微好一点，我觉得现在这个就还差不多。不过总之，我就没有住过这个世纪建的房子。我这房子好像是1989年建的，然后今年好像是1400多，2B2B。
你是两个人分对吧？
我一个人住2B2B啊。
哦，你一个人住2B2B
啊？
哇，好爽！
天
哪，我这么奢侈！
天哪，
就是这样。不是，我刚来的时候我住了一个一 B 一 B， 然后我们一 B 一 B 没有洗衣机嘛，然后我第二年我就跟公寓说我不住了，我要搬出去了。然后他跟我说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二 B 二 B， 然后我一看那个价钱多了50块钱。
好，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说啊，就是当50块钱租了个洗衣机嘛，
租了个洗衣机，然后再附赠跟原来比原来大一倍的面积，
对比原来大一倍。
天哪，
这我觉得我这房子跟你们房子面积大概差不多，大概快100平左右。
为什么？这是怎么一个定价策略？我有点不懂。
我也不知道。不过就是他这里二 B 二 B， 他有另外一种选项，就是他两间房子单独租给两个不同不认识的人。那这个选项的话，他那个总的价钱就会比较贵一点。但是我是一个人租一整栋，好像就比那个稍微便宜一点。但当年折算下来，就比一 B 贵了50块钱。
所以温哥华的这个住房价格是怎样的？
我之前租的一个很老的没有小号那么老的房子，它是我租的是1989年的房子，
跟我现在这个一样。
哎，真的？
所以我们这里只有湾区的同志们住在了一个在我们出生以后才建的楼里。
我靠，我们这个可能2017年、2018年的房
子。好新啊，他还是个 baby。
笑死。对，然后我租的是一个 house 的一层楼，它是一个 duplex。就是我一楼是一整套二 B 一 B， 然后有独立出入的，但是那个房子特别破，然后一个月房租是2300加币，就是大概1700美元，大概面积大概，我天，那个房东他写 listing 写的是150平方，然后我住进去感觉大概只有八十平方吧。
他是连着院子一起算的吗？
没有没有，他就是瞎写的。
啊，他那个房子特别坑，而且还漏水。
哦，很多问题，又 flooding，
又吵，
然后又天花板又漏水，然后噪音就是非常严重。
天哪，怎么感觉你不光生活的这个，你不光住的房子是上个世纪的，好像你也生活在上个世纪。
真的真的，而且那个房子紧邻高速，就是你完全不能开窗子，开窗子会被吵死，很可怕很可怕。
啊，所以最后是多少钱？
就是2300加，就是1700美元。
他没住到一年，
也不便宜，
不含 utility 大概一个月100多吧。
那你的电表什么的是分开的？
没有没有，就是整个的电表，然后除二，
哈，
就我付一半，就这还这倒还好哎，因为房东基本上不在家，大部分都是我用的。
哦，那还可以哈。
是的，是的，是的。那我感觉加拿大这边就是温哥华，我看附近的，我是住在温哥华的郊区，离城里大概1个小时吧。然后因为我最近本来想搬家嘛，然后所以看了一些附近的新的海景房公寓，就感觉也很贵哎。
哦，对，我觉得温哥华的房子也很贵。
新建的二 B 公寓，然后第一层的公寓大概也要3500加币。
那感觉其实是跟那个纽约和湾区是同一个消费水平。
对，但这边工资是你们的一半吧，一半可能都没有。
哎，但是我好像听说温哥华这个地方好像都是比较有钱的移民住在那边，因为并没有什么高薪的工作，一般人去找工作在那儿根本活不下去。
没有错，都是大家有钱退休了过来买房子，过来滑雪。
哦，真的吗？温哥华还可以滑雪？
你想去了？
滑雪爱好者突然兴奋了起来。
来威斯勒滑雪。
哦，我有听过，但是威斯勒今年我一直在小红书上查到说他们的雪好烂。
最近几天好像又很烂，我们一月初去的时候非常好。
哦，所以总结一下，其实我感觉听起来像这种世界知名的大都市，什么湾区，其实湾区算吗？
当然算了。
算吧，
肯定
算
了，
必须算了。
就是像湾区、纽约、温哥华，就是这种基本上世界上在哪儿说一下人家就知道这个名字的大都市，它的住房水平好像是差不多的，都是如果一个单身的人的话，你就想要住的比较好一点的公寓，基本上就奔着当地货币3000往上走，大概是这么个感觉。只有美东的度假胜地可以稍微便宜一点。
真的很贵，一个人工作的话很难养活自己，根本住不起，就跟租金一样。
是第二
种退租。
租金为什么会突然被 Q 了？
因为他住不起了，他的工资超过四分之三要付房租的话，真的活不下去。
天哪，太可怕了！
这么好的公寓到底是谁在住？
可是这里有一个人明明没有在工作啊。
可所以他也没有住那些三千多的公寓啊，他不是住在离市区？
他本来打算住，你信我，他本来打算住。
他刚才说我住在离温哥华市区一个小时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啊，不用上班真好，所以就不用住在需要通勤的地方。
那你们也哎，你们不是 remote 吗？
我们是 remote， 但这里方便啊。
我们再对比一下另外一个事情啊，就是你觉得在当地你想吃一顿说得过去的饭，你觉得人均每顿要多少钱？我觉得我跟小歪的观察是，如果出去，因为我们两个都特别抠，我们从来不舍得点外卖，因为点外卖那个 delivery 费，然后再加上平台费、服务费、小费，它加巨多钱。
我觉得在座的应该都不太点外卖吧？
我只有在公司加班charge客户的时候会点外卖。
但不是你付钱，
我除了 redeem 那个 credit card 的那个点数的时候。就是每个月送五块钱的那个抵押、哦、我攒三个月点一次。
笑死。那我会点哎。
唯一没有工作的人。
不是
你摆正回去的位置。
但我会选 pick up， 我不会让他丢掉、
哦。我们也是会。
我们也是这个意思。
Oh,
我们就是会去对打电话去或者是在平台上点好然后自己开车去 pick up。
对
就不太会让他送。
对，因为送了实在是附加费太高，所以那天我去你姐家，我好震惊。我说：“哦，喝奶茶，那我们要去买吗？”结果他们就点了外卖，就点了四杯奶茶。我就在想着到底附加了多少钱。Oh my god！
对，就是在国内点外卖可能很正常，但在北美真的有点太贵了。可是加拿大点外卖应该不用小费吧？
要一样的，一样的。
怎么可能不用？
要的，一样的，那就很贵啊。比如说这边点一杯奶茶，你想吗？这下一杯奶茶我都说不出口，八块钱，
八块钱算便宜的好吗？八块钱算便宜的，
八块钱还好，我们这也差不多这个价。
Really？
你知道那个就是大多数的那些奶茶店，其实都随便选一个，比如说当季的那种水果呀、啊，或者是一些看起来名字比较高大上的，然后它就已经十块钱往上了一杯奶茶。
呀、yeah, ，一杯奶茶十刀，然后加税十一刀，然后你要外送的话，首先服。外送费如果你没有会员的话 1.99 算便宜的嘛，两块钱、嗯、然后平台服务费 service fee 可能收你一个 5% 吧，
然后再加 tips
就两三块钱，然后你 tips 你要 tip 两三块钱至少，
所以一杯奶茶到手已经快20，
就是你要 double 你那个奶茶的价格，所以没有人会点外卖。哦，有人会点外卖，只是
你姐还是点了外卖、
啊、不太会点外卖。
哦，我们真的是舍不得。
对，点外卖一定是那种，就是说很多人一起要点一单大的，然后大家就平分一下那个外送费，那种情况才会点。
对，所以大概我们这边就是像他刚才说的，一杯奶茶平均下来，我感觉十块钱不到吧，就是九块到十块的样子。然后一顿饭的话，就是如果你去点餐馆点 pick up， 就是自取，我觉得平均每一顿每人是。20块钱左右，
我觉得现在如果能在美国吃到一顿平均下来15块钱的饭，我就觉得很便宜。
那15块钱真的很便宜，真的很便宜。然后因为这正常吃的话，我觉得是要20出头的。然后如果像我们那样吃的比较省，比如说我们点一次中餐，点三四个菜，然后我们把它分成好几顿吃，最后一顿它其实不太够吃了，然后再补一点家里边冰箱里边的东西，那样把它分成三顿这样来吃的话，最后平均下来大概一顿饭我们两个人，哦，那样的话其实每顿饭我们两个人只要30块钱，一个人都只要15，
对，不到15就很便宜，我觉得是算便宜的，
就是所以我们吃饭上面还挺省的。但是这个福利也是像刚才那个房租福利一样，就是你没有一个 partner 跟你分的话，可能这个没有办法把成本降到这么低。
但你也可以就是点一下然后吃三天，点一顿外卖吃三天。
我也可以一个人吃三天。
对，我有时候会这样，或者我会自己做饭会做多一些，然后会把它就是我自己给自己做预制菜，然后把它放到冰箱冷冻里，需要吃的时候拿一份出来然后随机搭配。
自己给自己做那就不算是点外卖了，太累了，自己做好累哦。
所以纽约的奶茶和外卖大概都是什么价格？
奶茶我觉得差不多吧。我刚打开那个喜茶，就最近新开到了纽约，给大家。
哦，你吃到你喝到过吗？
说实话，我还没有吃，因为之前队排的很长。然后我看一下他们家的菜单，就是大概只有国内的三分之一不到的样子。就是他这边只上了很少一部分的品
类。哦，你说种类是吗？
对对对，他只上他的品类非常少，就是他比国内可选的。就是要少很多。然后我现在打开看了一下，它这边最贵的一个单品是，就是那个是叫葡萄多多吗？就是它的英文叫 Very Group Very Group Tea。
天哪，我最爱的饮
料。对，这个是6.99刀，如果你不加其他任何的东西，
哦，
就还行。
这么便宜，
比加拿大便宜，
比这边的糖水都便宜。
怎么样？要不要走起？而且纽约的消费税还行，纽约消费税是8.875吧，好像是。
我们是9.125。
天哪，加拿大税要十几。
加拿大税很高。
哦，对，我听说了，加拿大税很高。
田纳西也要十几。
啊，真的吗？
啊，
田纳西
凭什么呀？
也这么高，凭什么？
田纳西那里，好奇怪，他是那个，因为田纳西也是没有州税。不过我们这也没有州税，我又没住过有州税的地方。我田纳西，我当时听说的是，他说没有州税，但是把消费税加高，就促进大家消费。我也不知道这个靠不靠谱。
消费税加高可以促进消费。
不是促进消费，消费税加高。
他同时
把这个税
弥补他的
这个
税收是吗？
但也算是促进消费吧，就是给你多发一点钱，然后
啊，对对对，
买东西的时候你不太会计较消费税多一个点两个点呀，你该买还是会买的。
哎，那也有道理吧。
对，就是对，但拿到手的钱多了，好像就这个意思。
哦，但是刚才说到喜茶，我就想说，你们不知道那个纽约喜茶那个开业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在小红书上刷到过？如果在北美的朋友，应该在小红书上刷到过。我甚至刷到过一个小红书的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家住的地方还是他的办公楼，刚好是那个在一个很高的地方，可以看到那个喜茶排队的实况，所以他就在开小红书直播每天当前喜茶排队状况，而且有好多人去看，而且大多数时候你只要点开就看见那个大排长龙。我难以想象这个喜茶如果开到湾区，我觉得他至少得等半年过后我们才有可能去吃到第一次。吃茶三千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去排过，令人难以置信。我什么时候才能喝到6.99的葡萄多多呀？
要不为了去来一趟纽约，再来一趟纽约。
来温哥华喝也可以。
温哥华有吗？
温哥华现在已经不用怎么排队了。
哦，真好。
哦，那很好哎。
是的，因为它不是在市中心，所以排队的人还好。但是很贵啊，这边喜茶一杯要10块加币，所以算下来其实比纽约的还要贵，好离谱哦。
温哥华我感觉就是给有钱人去消费的地方哎。
哎，真的，
打工人哦。加油。
那你当时为什么选择温哥华不去别的地方啊？
因为离加州近啊。
因为没有比温哥华更暖和的地方了。加拿大加州都太冷了。
对对对，确实
、哎，所以那个纽约和温哥华的外卖大概都是，如果要去餐馆点，
也不要说点
外
卖
的话，
就是说你吃一餐在外面吃一餐饭嘛。
但是如果是堂食的话，你加上小费就会变得很夸张。
我觉得这边的话，如果是就是那种比如说 Chipotle 或者是那种 Poke Bowl 的白人饭的话，差不多就是14-15刀一份。那种不同单位的小饭，中餐其实你们上次去吃的那个就还行啊，那个
可是那个不好吃啊。
啊，不是那个是，
哦，你说青花椒吗？
对，青花椒它会有，哦，它会有，就是像这些中餐，就是麦烫中餐，它都会有
lunch
special。对对对，就是算上小费，我觉得是可以控制在大概16-17的样子。
哦，那很便宜啊。
对，其实
我
觉得还行。
我你说青花椒我想起来了，我们当时看到那个菜单的第一反应就是，哦，纽约不是很贵吗？哦，原来我们在湾区都过着这样的日子啊。就是看着那个菜单完全没有觉得贵啊，跟湾区的中餐馆比起来。
我觉得吃饭纽约还行，是因为它竞争非常激烈，所以。
而且纽约并不是都是富人啊。
哎，对，是没有错。
这话说的好奇怪，但是somehow可以 get 我在说。
湾区高收入的比例比纽约应该要高。
对，湾区高收入的人太多了，根本就不愁没有人愿意为他付钱。
而且纽约我觉得就是纽约贵会非常的贵，就是因为米其林餐厅也很多，但是便宜也会很便宜。像 Chinatown 有一家我非常喜欢的烧腊店，他们就是会有那种叫一饱二饱三饱饭，它就是你有多少种那个肉的种类，然后它最便宜的在经过疫情以及最近若干次涨价之后，它是5.25刀一份。
哇，
5.25刀也能吃到饭，
然后并且有一个种类的 protein， 就是有一种就是比如说像叉烧或者是烧鸭或者烧鸡或者是
说到这个，
对对对，然后
你知道我今天中午去看一家水饺店的那个菜单啊、哦、然后它其中有一项是韭菜盒子两 piece 11.5。
Oh、我想知道，如果我现在丢掉了工作，我就去那里支个摊子卖韭菜盒子。
而且我们这儿的那个就是菜市场，可以说菜市场，农夫市场，就是那个
farmers market。
farmers market 有卖煎饼果子，17是不是？
What？
17块钱一个煎饼果子。
哦，那纽约没有，纽约最贵的煎饼果子应该都在10刀，就单价是在10刀以内。如果你不是加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的话，
17块钱煎饼果子，我觉得很夸张，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觉得17刀都可以买一个那个大的磨盘回家自己做了。
哎，我家今天有那个，
好，
你会自己
用来干嘛？
摊煎饼果子。
你真的会自己用那个摊？
啊、
那个
你真的
还好吗？我用过一两次。
哦，你在哪里买的？快点链接。
好强，
求链接。
哦，我之前我室友在的时候，他是山东人，
所以他是自己手打的吗？
对，他自己搬的那个壶。然后我们就在那摊煎饼，
好强啊！
哇，
带一个
用那个T字形的那个
啊，对对对，
那个刮面糊的那个东西，
天哪，那看起来很难哎，那个
其实不难了，但是我小时候可喜欢吃那个，我小时候那个早点摊里边，比起那个韭菜盒子，我更喜欢那种煎饼。
山东
哇，这个手艺啊！
哦，可以开店了，一个可以卖17啊。
嗯，所以我那温哥华呢？温哥华如果吃中餐的话是什么价格？
温哥华我觉得会更贵啊。
可是温哥华应该竞争很激烈吧？
很便宜。
对啊，
就是因为它这边有很多那种 food court， 就一个商场里面一层楼就有很多很多那种中餐厅，然后这个大概吃一顿少的13-14，然后一顿就是之前点了一个虾仁滑蛋盖饭。然后稍微贵一点点的可能要17-18，一碗肥肠面17-18。
哦，那也不便宜哦，加币。
对，还好，我觉得挺便宜的。
而且温哥华的东西应该很好吃吧？
对对，那是比跟湾区比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Oh my god！ 好想吃。
但是如果要出去吃。出去吃就是我们之前去吃了留一手，就感觉跟湾区可能差不多贵，一个人平均60-70加币。
火锅就是很贵啊，
对啊，这边
火锅
就是很贵，
吃火锅好不划算啊，不如吃冒菜。
我记得我们有一次你知道去吃海底捞是专门在5点之前去，然后再叠上那个2.99块一盘的肉，然后还叠了学生折扣。
而且马明远很不要脸的用了 USC 的学生证说我是学生，
但他们也没有查，他只说你有没有学生证，我说有了，他又没有问别的问题，然后他就打折。就是我们叠了这么多优惠，什么叫我不要脸，你本来就是，那我不拿出来你们不再拿吗？什么玩意儿，就是那个我们叠了这么多优惠之后，我想啊、哦、这次吃应该很便宜吧，会不会像平时吃饭一样比如说20-30块钱，结果那样叠下来一次海底捞人均还是吃了40多。
40-50。而且我们不是人很少哦，我们可能有4-5个人。
天哪，海底捞真的好贵哦。
那小浩最近有吃过海底捞吗？你们那儿有海底捞吗？
我来美国就没见过海底捞。
哎，
哪有
美国的海底捞在哪儿啊？除了湾区
吗？湾区、
芝加哥有，我上次去吃了。
纽约
哦，芝加哥也有。
我上次是在芝加哥吃。哦，对，我来美国之后只在芝加哥吃过海底捞，还没有在纽约吃过。
OK， 所以小浩需要去一些有州税的地方才能吃到。
对，我发表抱怨，我觉得海底捞也不是特别好吃的火锅。
对，海底捞也不是很好吃。
我也不知道，我好像就别说海底捞了，我好像就从来没在外面吃过火锅。但是我感觉我比如我们这边村里就一家火锅店，那种自助单人单锅的那个，我感觉可寒碜了，我还远不如自己在家里煮。
哎，所以你们那儿是不是中餐也不多啊？
啊，对，我们村里说是有好几家，但是基本上能吃的就一家。
那好歹还有能吃的。
其实那家做的 做的还不错。
哦，那还蛮好的。
是什么菜系呢？
那当然是就一家，你还能指望他有什么菜系？肯定
对，我觉得不会有菜系的，什么都会做。
春卤月淮扬什么都有。
对对对，
不是，就是那种各种川菜的变种。
哦，所以这家一家独大的中餐馆，它会很贵吗？
呀，还好吧，一个菜平均可能16-17。
哦，那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便宜啊。
但是这个时候就要问了，因为我们在这边吃过很多，对，吃过很多餐厅，同样16-17的一个菜，有的够，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吃一顿，有的一个人吃一顿都吃不饱，所以它大概是怎么样一个分？
嗯、是一般平均一个人一个菜吧。
那没有很便宜。
还可以。嗯，
也不贵。
然后我们去吃饭就是一个人一个菜，就男生的饭量。对，我感觉我刚才听下来，虽然我们这里村了点，好像就饭价我感觉没有差特别多，包括你们讲的那个奶茶好像也差不太多。
你们那里有好喝的奶茶吗？
我们这里有挺多奶茶，哦，虽然我从来不喝，我因为不爱喝奶茶。
我要发表一个抱怨，就是我刚去印第安纳的时候，然后我的就是当地的美国人带我去了 farmers market， 然后指给我看说这是我们这里最好的奶茶，然后就在那里跟他们排队，排了40分钟才买上那个奶茶，又等了半个小时拿到那杯奶茶，我喝了一口，它那个珍珠是生的。
啊！
然后当时就是一种，
就
它没有，它根本没有，我不知道是没有煮熟，还是它又就是。怎么说反正就是我可以明显的吃到淀粉的口感。
哦，
然后当时想法就
是，那有可能
是
煮完之后放太久了，
可能吧。然后但是所有人都说啊，好好喝啊，这个东西我就到底哪里不对。我记得很清楚，那个奶茶是5.99一杯，然后就在想，
哎，我们这里还有一家奶茶店好像挺有名的，叫什么老虎堂。
哦，老虎堂
连锁，你们有听过吗？
是很有名。哎，
当时反正他们那家店刚开的时候好多人都在转，像我也不太明白，
有种普天同庆的感觉，哇塞，村里边开了一家连锁奶茶店。
哎，对对对，
那这么说就是海外的华人都一样。哎，我们这边开喜茶的话大家都很开心，他们那边开老虎堂大家都很开心。
喜茶跟老虎堂没法比，喜茶太强。
但是你简直难以想象，如果湾区的喜茶开业了会是什么景象。如果大家有用小红书的话，你可以专门搜一下海外 IP， 等喜茶开业了你来观察一下，一定会让国内的各位大为震惊，说一个奶茶店怎么会值得大家这么高兴。OK， 我觉得大家应该通过上面的这个分享差不多了解了我们这个北美各大生活地区的一些当地的一些消费水平和情况。然后我们回归我们的初心哈，想要讲一下我们从学生变到职场人之后这个一个消费习惯的改变。哎，但是我这里很好奇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当时拿到第一笔工资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想跟别人分享？
天哪，好久远的记忆啊。
他们都是老打工人了哈。
啊，真的吗？
我第一笔工资是8年前拿的。
Oh my god！
我刚才还想说6年，为什么8年？啊，22岁就毕业了。
对，我本科毕业就工作了。
那所以你们还记得吗？如果都不记得了，就无所谓，我们可以跳过这一题。
就我当博后之后的第一笔工资算吗？
可
以，可
以啊，
可以可以。
我想想啊，哦，没有，我就还信用卡呢。
听起来好心酸哦。
不是搬，就是搬，每次搬完家的时候，我信用卡总是要。都见底的，就是我那个账户总要见底的。而且我们学校那个工资它是延后两个星期发的嘛。我当时说我这入职两个星期了，我现在这个拿到钱我赶紧把那个账单给还了。结果到两个星期，哦，我一查怎么还有2个星期再发。
入职一个月才发第一笔钱。
啊，对，就2个月算一次，然后每然后那个工资再延后2个星期。
天哪，太可怜了。哦。
哎，对。然后我当时我就开始盘算哪笔信用卡要先还，哪笔信用卡要后还。
好心酸啊。
哦，是我们不曾有过的体验哎。
可是我觉得我不太会花到就是把余额都花光哎，这是负债。
因为我好像只每次我就搬过2-3次家，每次搬完家的时候都是这个状态。
啊，那可能是因为你的工资太少了。
对啊，我因为我没有存款的，我从来不存钱。
啊，你又不消费，你又不存钱，那你的钱呢？
不是，我现在是不小心存了点钱。
不小心存了点钱。
因为现在没时间花。
那我们还是小心一点把它花掉好了。
等我真正忙完了，我可能就小心一点把它花掉了。
可以。 那我先，要不我先说吧，要不我先说，因为我又想到这一点，就是我当时记得可清楚，这是代表着我当时就是一下子被这泼贴的富贵砸晕了头脑，就觉得哦，我好有钱，就忍不住的想要找人分享一下。然后除了给我妈发了红包之外，我当时还去问菲菲，我说哦天哪，菲菲你知道吗？我发工资了，但是没有跟她说我具体发了多少钱。我说天哪，我这第一笔工资好开心，我好想跟人分享，我来送你个礼物吧。然后菲菲就很冷淡说，不用了不用了。我觉得她当时，我不知道她当时怎么想，可能比较无语吧，说哦，我们都打工这么久了，我需要你送我礼物吗？但是当时真的就是超开心，我觉得上了那么久的学，因为我们那个读博的时候有一点工资嘛，但是基本上也就是够生活的水平。然后突然发现，哇塞，当时实习的时候，一张 paycheck， 我们的 paycheck 是两周一发，好像他的一张 paycheck 就比我们之前读博的时候一个月的工资还要高。然后就觉得哇，自己好有钱好开心，然后就开始就到处想要找人，想要分享，把这个送大家礼物。但是我觉得比较，你知道，因为大家说那个能够真正与你感同身受分享你快乐的人不是那么多，所以我还是有一点克制的。所以我有仔细的筛选，没有太过于兴奋的去找一大堆人来分享。然后我筛选了半天，我觉得只有菲菲可以安全的分享这个喜悦，然后我说给你送个礼物吧，结果他也没有要。然后我还想给姚玉买一个东西，然后就像我平时想要给他送东西一样，姚玉总是有什么东西都自己在两秒钟之内就下单了，我也找不到给他买什么东西。所以说那到最后我也没，除了给我妈发了红包，我那个钱也没有分享出去。
好，但是你好贴心哦，你还会想着就是要给妈妈发红包，还会跟你爱的人分享。所以这期节目菲菲没有上，是因为她没有，当时没有接住你的这份感情吗？
我觉得是，我好像虽然他听起来可以像你那么解释的比较的无私，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是，我更多的是有一种虚荣感。你说哦，我天哪，我现在比以前厉害了，我有钱了，我需要去立刻向我亲爱的人展示一下，那种虚荣感你知道吧，就很有满足感那种感觉。所以其实当时我有一点点小阴暗的想法，说诶，太好了，我既分享了这个快乐，又没有真的花出去。所以就是两个方面的好处都没有占到。
好真实啊。
对啊，真的是。他到最后我也没有送菲菲礼物，也没有送姚玉礼物，我就只给我妈发了一个小红包，然后我还把这个快乐分享出去了。
可是我的钱跟你一样多，为什么需要你送礼物啊？
你的钱是你的钱，我的钱是我的钱啊，就是证明，就像当时我在那个科大打工，然后突然特别有钱，然后送你 iPad 一样，你知道吗？就是有一种 哦，我好厉害，我现在有挣钱的能力的那种虚荣和满足感。
那确实是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礼物，因为确实没什么钱那个时候。
印象中从小到大很长一段时间给自己的一个定位就是，哦，我好像没有什么钱，在这方面需要小心一点。所以这个泼天的富贵砸过来之后，就很想满足一下这个自己的这种虚荣心。
嗯，你们记得收到第一笔工资之后心态或者有什么庆祝吗？你们会就是拿到钱之后会想，哦，那我要庆祝一下。
第一次确实不太记得了，但马上就是三零年以来第一次拿工资。即将拯救在破产边缘的我，
还没有拿到已经开始想着怎么庆祝了，是吧？
有失而复得的感情是吗？
已经跟朋友约好准备请他们吃火锅了。是去年一直想吃，就温哥华这边有一家自助火锅还挺有名的，然后一直想吃，但是去年一直没有钱吃，然后现在终于可以请他们吃火锅了。Oh. 非常开心，他们也非常激动。
我可以问一下这个自助火锅多少钱一位吗？
50一位加币。
那不便
宜。
天哪，
但也没有很贵。
我真的觉得你没钱吃饭了你还不承认，我真的好担心你。
对啊，你赶快告诉小丽，小丽立刻把钱给你打
过
去。不行，我还可以撑。
那你们就是工作之后你会有攒钱的这个习惯吗？
哎，对，其实我有这个困惑。你们会心里有数说我这个月大概花了多少钱吗？其实我没有。
我从来没有，我一般也是，我有时候一年或者好几个月、半年，我看了一下，怎么多了这么多钱？
又不小心攒了钱，
我就不知道。我平时正常来说，我如果我不出去玩的话，钱就花的很少。然后我还是保持着跟我做学生时候的基本上同等的消费量级，但是工资比读博的时候高很，也不要高很多。按百分比算的话是高了很多，因为读书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钱嘛。但我就从来不看那个账单，他信用卡也自动还， 就好几个月，就比如说今天要录播课，我看了一下，我天，怎么攒了这么多钱了？
多了好多钱，天哪！
此时在座的五个人中，只有一个人的心被刺痛了。
也没有吧，他还好。
因为这个大家都是一不小心多了这么多钱，然后可能困困是这两年都是到年底突然一看，哎呀，怎么又少了这么多钱？
我已经不敢看了，我不敢看。没有没有。对，我已经记账了，每周记账坚持了5-6年了。
哇，那等于是你有工作的时候你就在记账了。
对对对，因为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是没有记账，然后就每个月都不知道钱花哪儿去了。
那你月底的时候会觉得，哎，我怎么花了这么多钱吗？不记账的话。
对，就是记账之后就会发现我怎么花了这么多钱。不记账的时候不太知道自己支出是多少。
可是 Meta 的工资那么高，你是怎么做到每个月有那么多支出的？
什么意思？你收入高，你的支出才多、
啊？没有啊，入职的时候很低，然后当时房租也很高，我当时房租好像快3000一个月。是小丽，然后来找我玩，然后嫌我账一片混乱，然后他帮我做了那个记账表和各种 planning。
What?
给我做了一个 Excel， 然后也就一直用到现在。
啊，所以小丽你自己也会做这些吗？
我说句实话，我已经完全不在当时给他做什么了。就我自己的话，我是我可能已经习惯了，就是我自己的开支会有大的 category， 然后我会看每个分类底下有什么，就差不多每个月或者每两个月会看一下，然后就有个数，心里有个数，大概什么项目上花了哪些这个样子。
我完全不知道我的项目上花了什么钱。你们两个会提前做预算吗？就是说你们分析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们会提前说我这个月大概只能花多少钱？
就是我预算是算，但是不会真的用上。
算先算着是吧？
就假装算一算。
但你们通过这个数据上可以就是对你们的消费行为会有调整吗？
不会。
我其实也不太会，但我大概会心里有数，钱会花到哪里，然后会怎么说呢？其实对行为上好像也没有什么改变。
对，就是心里有个数而已。
其实可能是因为现在就没有一个短期或者甚至没有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花钱的项目，但是我需要知道我每个月，我就是到我手的这些收入有多少钱是我必须要花出去的，多少钱是属于我自己的娱乐性消费，然后多少钱是一些其他的就是杂七杂八的一些开支，然后最后有多少是我可以把它作为我自己 savings 的一部分，然后我会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数。我觉得这可能要再往后，如果之后会有一些不动产或者是动产的购置的话，就可能会要考虑根据自己的这个资金的分配去看后面的一些安排。
哦，所以想看一下自己的现金流是吗？
现金流是你真的花的钱，然后就是每个月我自己做 budgeting， 我其实是按照权责发生制，就是我不一定是我的钱这笔钱花出去了，它就是会算在我这个月，比如说我买了一个月后的机票，但这其实会算在我下个月的一个 expense。
好专业、
哦，专业
啊、不愧是行业内的人，记账的方式都跟别人不一样。
哎，我真的会认为，如果我这个月买了6个月之后的机票，就是在我的心里，它是6个月以后的钱，就是花的是6个月以后钱。但等到6个月以后，我就会想，哎，这笔钱我现在这个月并没有花，就是它既不算在我花出去的那个月。
因为它在你的 cash flow 上，它在你的现金流上确实是你这个月付的钱，然后这个月信用卡账单就缓掉了。但它相当于是你付了这笔钱，但是你有了一个6个月之后才会兑现的一个服务，相当于是你有了一个怎么说呢？你有一个 in advance pay 的一个 service， 相当于是你有了一个资产。
我觉得你说话语速突然变快了。
进入了职业模式，
熟悉了，熟悉了。
哎，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你是会有一个，也不说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划，但是会有这么一个意识，去尽量的每个月还是存一些钱到 saving 里面。
对，会知道，至少会知道钱花到哪里去了。我觉得这个还是，就是这个对我自己，就知道自己在干嘛，还是会有一点用的，有可能慢慢的培养自己的一点安全感，虽然钱可能也带不了多少安全感。
哎，对，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你们觉得这个存款 能不能给你们带来安全感。至少对我来说，我觉得存款是非常有安全感的。我觉得我的存款就是我的安全感的一个重大来源，就是在于我有存款。虽然我没有刻意的去存，但是因为
你看到一个增长的数字还是会让你觉得很心安。
对对对，而且像小歪说的，就是我们那个工作了之后，就是最开始我还是就是还没有完全习惯现在的一个资金状况，所以还会稍微关注一下每个月是花多少钱，然后能留下来多少钱，然后渐渐的突然发现，哎，好像并不需要在意，就是想花就花，到最后还是会有剩，然后想买就买吧。然后因为本身我想买的东西就很少啊，然后我就觉得到最后就想买就买吧，然后也没有怎么样，然后也会有剩，然后就渐渐的就开始不再管到底去花什么，到底花了多少钱了。但是我依然会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过一段时间去 check 一下我们那个储蓄账户里边的那个数字，看它有没有变多。如果隔了一两个月没有变多，我可能会稍微就是有一点点危机感，稍微心慌一下，说，诶，这两个月是不是花太多了？是最近出去玩玩太多了，还是怎么样吗？然后如果过两个月，然后发现，诶，那个数字好像，诶，莫名其妙的变多了，说，哦，可以可以，说明最近这个状况还不错。而且那个数字一直增长的过程中，它那个数字变得越大，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自己的那个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我真的会觉得非常的心安。就是对于我来说，有存款和没有存款真的对我的心态会有很大的影响，我不知道你们会是怎么想。
那我跟你一样，哎，就是因为我可能原因不太一样吧，因为我刚上班我就在想着什么时候辞职。所以有存款对我来说是一件有巨大安全感的事情。就三年前之所以可以裸辞， part of the reason 也是因为有足够可以 cover 三年的生活费，但现在就已经快见底了。
所以坤坤今天说什么时候可以退休，我说你可以干三年，然后再玩三年，就间歇性退休。
但是我觉得这很好，哎，就是
啊，
就是你干完三年之后，你看现在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在你还没有穷途末路之前，你就已经又找到了一份高薪的工作，就是 everything worked out in the end 呀，非常好，哎，而且你白赚了三年快乐的时光。
天哪，我是不敢再这样裸辞了，因为体验到了找工作的痛苦。就是你没有工作的话，在美国找工作还是挺困难的，有各种身份上面的限制。就是你现在没有工作，然后大公司，你跟大公司 negotiate 也会很困难。
我说还好你的老东家最近疯狂招人。
真的感谢老东家救我狗命。
所以你这一次裸辞会不会除了存款之外需要把这个身份也拿到美国绿卡之后再去计划下一次裸辞？
我不敢了，暂时不敢了。
没事，上一回吧你就会想，哎，还是辞了算了。
就我们把这句话截下来，然后下次他要裸辞的时候就丢出去。
天哪，我不会三年之后又打脸了吧。
那我真的觉得，那你如果你我再那个的话，请告诉我，然后让我鼓起勇气加入你，说连续裸辞两次的女人。
哎哎、期待马明远什么时候裸辞？
哦，那我肯定是不可能裸辞，我一定至少
等我离婚，他才算裸辞。
对，我至少得有一个 H 方或者是有一个绿卡之后再去考虑。
笑死。
然后到时候我就可以真的就开餐馆，然后招小丽来打黑工了，我就不算裸辞。
太好了，期待。
所以小浩，你需要这个你的就是储蓄账户里边有一些存款来给你安全感吗？
我感觉应该是不用的。
我也觉得你好像不用，像你之前说
的，我的信用额度是我那个安全感来源。就是其实是那样，就比如说我说我搬家的时候，基本上钱都花到那个花见底了，花成负的了。但那个有个前提就是说，哦，那也那个也不叫说是我的信用额度，就是我知道我一个月的工资，我不会花超过我一个月的工资，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不会花超过你下个月的工资。
啊，对对对，我不会花超过我下个月的工资就够了。就是我搬家的时候，就我其实两次搬家的时候，我的存款那个量是差很多的，但是相同的点都是我都花光了。
啊？为什么？
就是我第一次
花那么多钱。
第一次存款少的时候，我新家那些东西我就买的便宜一点的，然后买到刚好花光。然后第二次我那个我知道我存款里底子多，然后我这次搬家的时候，新家里面的东西反正我也是刚，我一般刚搬到的时候，我就把我将来比如说三年我在这里住的这段期间我用到的东西，我一次性都买齐了。然后根据我现在有的钱，我就买到我 适合我现在这个品质的。
啊，那你这个八成新做的好好哦。
啊，这样吗？
八成新真的好厉害，就你可以花到刚刚好。
就是它其实也不是刚刚好，就是说那个钱加上我的那个一个月工资这个弹性额度，大概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可以了。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的。
繁花里面那个爷叔说人要有三个钱包，我就感觉困困和马云远的那个安全感是第一个钱包给的，就是你钱包里有多少钱，然后小浩的这个安全感是第二个钱包，就是你的信用有多少钱。
那第三个钱包是什么？
第三个钱包是别人认为你有多少钱，但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还没有到那个、
哦、还没有到那种程度。
对，不过如果我真的按照我的信用额度来花的话，我估计是活不下去的，因为我的信用额度比我的年收入都高。
那你只需要每年都跟那个信用卡公司打电话，让他们提高你的信用额度，这样你的安全感就会蹭蹭的往上涨。
但我从来没有付过利息，我从来没有就是那种一个月不还全的那种情况过。
我觉得所有的中国人几乎都会让信用卡公司赚不到钱吧。
确实确实
好像是的。
小歪呢，你需要攒钱吗？
我不需要攒钱，但是我那个储蓄账户再减少的话我会不太行。就我也不是说他需要有安全感。
你是貔貅吗？你就只能往里放不能往外出，一出就不太行。
主要是我买东西的话，我会就是首先我不太在乎，我不太会看我每笔支出是多少，就是我不太想记账，因为太麻烦了，我真的做不到。我甚至都不会看我的信用卡账单，对不对？所以以至于被盗刷之后，我可能过一段时间才会发现。
天哪！
我 never I check 我的账单，发现哎，怎么这笔不是我花的，怎么还在扣费？但是我会看一下那个，就是可能一个月会看一下我这个月的钱有没有被用完。就是如果一直都没有被用完的话，就还 OK。就工资没有被用 ，cash 的部分没有被用完，就还 OK。然后我每一笔消费。就是我还挺保守的，就是我会觉得可能几十块钱的东西能就我就觉得很贵了。然后包括吃饭也是的，如果吃那种海底捞，像以前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甚至去年这个时候，我都会觉得哇塞，一顿饭吃60块钱好贵，我真的会觉得每个人吃60真的非常非常贵。虽然完全有那个消费能力，但是我还是会觉得它非常贵，我就会觉得大家少点盐吧。但是就是哎，所以湾区是一个人心浮躁的地方。你看我们周围都是什么人？在我们节目叫什么？
死
葱是吗？
死葱
后来
名
副其实，我的天！
死葱后来他又改了，我记得。
对对，他没有，
他那
期节目没有播。还有涛涛啊，他们都是这种非常，就是说完全没有在管赚多少钱，反正我现在开心，我就是要花钱。现在买房我最开心，我现在就是把房子也买了。
你在内涵谁呀、
啊？
哎，可是如果说，比如说现在给你一个计划，比如说我们就你现在突然想着，我们比如说两三年之后想要买房，那这样的话会让你更加注重每个月去存钱吗？
不会，不会，
就还是一种随波逐流的感觉。到时候哎，发现自己有钱了就买，没钱了就算。
对，我就比较在乎我现在要，因为我不太会就是说这个东西我非常不需要，然后我就硬要买，比如说奢侈品那种，就是我决定花这个钱，我就觉得它，我不太会觉得我很后悔，就过一段时间我可能还是觉得这个钱我是值得花的，而且很多东西可以退嘛，如果你真的不喜欢就退掉好了。
哎，所以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啊，你们觉得你们买东西的时候是喜欢更重要呢，还是需要更重要？
我好像只喜欢我需要的东西。
对，我也想说，我也只喜欢我需要的东西。
什么意思？你举个例子。
我们在座的各位就没有人喜欢过那些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吗？
我喜欢过，我就是我唯一一个我就是我知道我喜欢。但是我买了也不怎么会用的，可能是我的球拍，
嗯，
就但也只有
too many，
也只有几只，虽然我也没有很多，我现在应该十只球拍嘛，
嗯，
我觉得起码五只是要用的，
嗯，
还有五只用来看的，
那也没多少钱， yeah，
对，很便宜，
比起滑雪来说，我跟你说，满面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怎么？
什么东西啊，我有多花一分钱吗？比你那个东西是我买了你没买的。
主要是我不会买，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应该不会配齐全套设备。
你自己也看到了，我们配完全套设备，其实你租两次价钱就已经全部都回来了呀。
哦，这是滑雪好贵哦 ，too much， 真是一项富人的运动。
每天上班都这么不开心了，还不让自己开心开心？
但是花钱也不会让我觉得很开心。哎，花钱会让你们觉得很开心吗？
啊，那看来今天这嘉宾真的不一样了。
对啊，那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涛涛他们来，这样的话大家都太一致了，竟然没有一个另一面的人。
不是前面那个问题是什么？他们两个才没有回答。
都是觉得需要比较重要，是。
小丽会买一件自己喜欢但没有那么需要的东西吗？就比如说摆设 decoration 这种，我觉得就。
冰箱贴算吗？
能不能说一下稍微贵一点的？
冰箱贴，我跟你说，那个100刀以下的不算。
那没有，我们家现在100刀以上的东西，应该一只手就够数，可能都不要两只手。
所以100刀以上都是你觉得这个东西你必须要用的。
两只手吧，因为电脑对电挺不对，对，非常的没有物质。我觉得我的物质可能是我自己认识的人里面，就是一只手够数的低的那种。
啊。
我感觉今天好像这个嘉宾我们物欲低了一个两个数量级。
哦天哪，那我只好往另一方面靠一靠。我来担任一下。我来担任一下另一个角度的这么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在 transition 的一个过程中。我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之前听另一档播客，然后他会讲到说，我可以说那个播客名字吗？不太
可以啊。
就是我反正我听那个斯文败类，就是王斯文的播客，然后我听到他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说关于配得感的问题。就是他说自己当时特别喜欢苹果电脑，就是我特别想要一个那个苹果电脑，但是他觉得这个东西太好了，以至于自己完全配不上。他说我不配拥有这么好的东西。他就在聊聊自己的消费观嘛，然后就说自己会就觉得如果对一个东西太美好的话，自己感觉好像从小是因为某种家庭原因还是某种消费习惯，就觉得自己是不配拥有它的。然后他去看了一个心理医生，然后那个心理医生就告诉他说，你现在就需要做一件就是当你喜欢的时候什么也不要犹豫就立刻买它这种感觉的事情，然后来满足一下自己，释放一下自己的那种虚荣心。然后他就去跑到那个苹果店里边，去跑苹果店里边，然后去说，哦，问那个店员说，哦，这个苹果电脑的话，就是我如果平时只是做这个，就是做文档什么的，我应该买这个 Air 还是那个 Pro？ 那个店员就跟他说，哦，是吗？你做文档的话，你只买 Air 就行了。然后他说，啊，那是吗？那请你把我这个 Pro 包起来。然后他就觉得，就是一个小小的后面他说。就是当他做完几次这样的行为的时候，包括他后来买一些那些包包，然后满足了自己，然后释放过自己这个虚荣心之后，他觉得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跟自己的那种物欲和解，然后才会真正知道，哦，原来我想要的东西我立刻就可以拥有，所以我也不需要那么抓心挠肝的去想要它，然后反而去更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处理自己的消费模式。我觉得我现在也有一种那种感觉，就是我之前在我觉得我一直也觉得我自己物质可匮乏了，所以我在有钱了之后，然后我每次买东西的时候，我还是会思前想后，就觉得，哎，是不是太贵了？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必要？甚至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说花这么多钱就为了让自己感觉比较舒服一点，比如说升个座位啊，去按个摩啊，这种真的是值得的吗？甚至说的更严重一点，就是我真的配花这个钱来享受这一切吗？就是有那种感觉。但是我就觉得就是渐渐的因为这个消费习惯啊，消费理念啊，包括一直听这种你知道听这种播客给我自己洗脑，然后再鼓励，然后我现在我就觉得，哦天哪，我既然消费得起，而且我现在又想要，我为什么不能直接去？就包括我们之前在上一次录失败的那次，我有讲过一个故事，就是说我之前玩游戏，因为我跟小歪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玩游戏玩那个炉石传说，那个抽卡已经非常便宜了，但是我们都要攒很久才能抽一次，然后每次都觉得，哎呀，抽卡的时候都好开心好开心，然后同时有负罪感，因为他一次648定的对我当时来说特别特别贵。
哪有648 328好吗？
648吧，
328 328炉石328
那么便宜啊。所以导致我现在就是玩游戏的时候，其实就我之前一直玩原神嘛，玩了一两年，然后就觉得， 啊，我现在就是充200块钱进去，对我有任何影响吗？我甚至都不会，如果不注意的话，我甚至都不会在我最后的那个年月底的这个 statement 的这个 credit card statement 上面注意到这笔钱。我为什么不能充这笔钱？但是我想充之前，我还是会非常非常的有负罪感，又有纠结。然后我一问小歪，小歪就会说：“哎呀，别充，别充，我们等到那个礼卡打折，去 Costco 买那个打折礼卡来充。”然后你知道吗？每次在这个过程中，当你想要它，但是被阻止。即使你最后用那个打折的礼卡抽到了，这个过程就还是会让你有一种，哦，那可能我还是没有办法就是顺畅的拥有自己想要的东西。我如果特别想要一个什么东西，我一定要先经过几回合的拉扯，然后来告诉自己说，你是不是真的想要啊？你真的有必要吗？你是真的真的非常想要，然后而且必须要要，你才能去拥有。就是永远没有办法获得一个很顺畅的我想要的东西。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呀，我觉得这完全取决于性格。
我想要的东西，我就是值得现在立刻可以拿到的这么一种感觉。所以现在就包括我们去订那些什么很贵的滑雪的酒店啊，买这些滑雪的装备啊，就觉得啊，天哪，每天上班已经这么累了，还要照顾这只狗。
滑雪酒店是我订的，而且我就是 avoid 用钱，我都每次都非常精打细算。你知道，如果订那种很昂贵的酒店，我可能提前一年开始就开始关注，我应该是用点数还是用积分，然后什么时候订比较便宜。我会需要，就是我不能，我真的不行，因为之前我都订好了那个滑雪的酒店，但是过了两，就是过了一个月之后，我发现它降价了，我就是它很麻烦，就是因为要用券又要用点，然后就一系列操作很麻烦，但我就是硬是把它 cancel 重新开始，重新再弄一遍，因为我不能接受，我都花了钱，其实都不是多花了钱，是我因为我在用凯悦嘛，我住凯悦嘛，那凯悦的点数我给它的预期是一点2块钱。然后他后来降价之后，我一点就用不出2块钱的价格 ，I'm sorry， 2分钱，就是我认为我的点数更值钱，所以我就必须把它 cancel 掉，必须要暂时来定。
你为什么突然在这时候插入？我都不知道我刚说到哪。
不是不是，我就是说这个有点不一样嘛。
对啊，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就是说，如果一个东西，它我现在同样可以立刻得到它，但是一种方法可以省 20%， 一种方法是原价，只有傻子才会去原价吧，那我也愿意省那 20% 啊。
嗯，
就是这个我觉得现在说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说，我现在可能还在处于这个消费观的调整过程中，就是通过这些播客以及涛涛他们给我的影响，就是我在往他那个方向调整。但是当我可能调整到一个比较，比如说我真的就是很大手大脚的花过几次，然后我也体验到满足过这种所谓释放过这种虚荣感之后，这种整个消费习惯会再回调，最终到达一个每个人很平衡的位置上。就是我觉得这种很多事情都是那样的，就一直在被压抑，然后被按在一个方向上，你去想象另一个方向，或者是一直自我催眠说另一个方向肯定不好，或者是浪费钱就只为了然后多一点享受什么肯定不好，这样的话就是我感觉最终还是没有办法跟那个方向和解，就是你一直在想要另一个方向，但是却没有办法得到。但是反而如果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你就真的去尝试两次，或者是就释放两次自己这种想要消费的欲望，最终反而能跟金钱达到一个比较平和相处的一个模式，我是这么觉得。
But 我不认为这是你跟金钱得到一个相，这就是我觉得那个很有道理，就像思文说的，你花钱并不是买那个东西，你是买那个东西带来的价值感，你会觉得你融入了某一个圈子某一个群体，然后这种感觉对你来说很重要，所以你并不是在买那个你当下想要的那个东西，而是你在买那种人的感觉。就比如说像涛涛那样，他会觉得我现在要花就会花出去，我觉得特别爽，然后你很羡慕那样的生活，所以你花钱得到的是那个生活跟他类似的那个感觉，而不是那个东西。
你不要在那里挪用好不好？你说的前半段说你融入那个圈子是他在讲他买奢侈品，然后你就在那里给我嫁接，嫁接到什么像涛涛那样订酒店、订滑雪酒店没？这两个是不同的事情。我想要像他那样买那种东西，然后想要去体验这种，就是比如说去滑雪度假这种感觉，我不是为了想要融入所谓的涛涛的圈子，我就是为了想要买到跟他一样的体验，好不好？
好的好的，来两个物欲很低的人说说话，三个。
刚才问的什么问题啊？
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两个一顿输出。
嗯，
就是还是那个，就是如果你特别喜欢，哎，你们会有特别喜欢然后 又觉得比较贵的东西嘛，就放弃了。
啊有啊，那我又要提我的这个最近最我啊、
哦、
咖啡
机、
啊、
是吧？
对啊，
哦，
对，我的咖啡机。
但是你们听他说这个咖啡机非常惊人，跟你想象的不一样，请说。
这个咖啡机是我当时读博的时候，我在的那个研究所，他们那个当时是他们那个所里面他们自己买的一个咖啡机，是一个那种全自动的，然后一般是给那个办公室就很多人一起用的那种。然后那咖啡机我当时就特别喜欢，但是后来不是我从那个地方走了之后我就再也没喝到那个咖啡机，我后来几年我就特别想念那玩意儿，直到我来了这边做了博后之后，我就不知不觉攒了点闲钱，然后我就开始想念那个咖啡机，然后我就当时我就让上网一搜，然后那咖啡机大概是1000刀左右吧，1000刀还是他们那个其实他们那个产品线最低级的那一款了，然后我就直接，其实我记得我当时买那个咖啡机上基本没有犹豫，我就直接就买了，因为我觉得那个玩意儿特别值，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买那个咖啡机其实不是给我自己一个人用的，我像我前面说过，它是一个适合那种办公室用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买它那个我首要的目的就是我知道我就说买这个我买给我们实验室所有的人 share 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就不会觉得这个玩意儿，这个买给大家一起用的跟买给我自己用的是这个钱花的就是一样的，就我感觉这个1000块就花给很多人跟花给我自己，我感觉甚至更值了一点。
嗯，
对。
可是我有一个问题，我一直以为咖啡的味道是咖啡豆决定的，什么样的咖啡机磨出来不一样吗？
咖啡豆决定很大一部分，咖啡豆主要决定它的一些风味啊什么的，但咖啡机的话，我想想怎么说呢？就一个是就方便捷程度上很多，我说过这是一个全自动咖啡，像是你按一个按钮然后它就会自动的给你出咖啡，然后它包括清洗啊什么的那些它都自己里面有程序，这个一个比较方便。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就算是咖啡机它的那个包括中间磨粉啊还有中间那个水加压呀那些差一点的好一点还是有区别的。
能体现在味道上吗？
就是它咖啡萃取的过程中有一些我不知道那个好再比这个好的能不能好到哪里去，但是我知道有些比较差的，它就是说比如说那个水压不够，气的压力不够，或者说它磨的粉它不够细，然后它导致最后出来的那个咖啡就那个味道萃取的过程就不太对，这个感觉。而且如果是做 espresso 的话，它就必须要 espresso 它就是中间那种压力啊什么的那个控制，还有水温，它控制的都是要求一般有一个理想区间的嘛。
哇，
如果是这种自动咖啡机，它可能它会做的比较好吧。我自己家里用的是手动的咖啡机，对对，两我可以体现出来两个咖啡机打出来的是不一样的，反正。
所以你觉得这个又开心又值？
啊、哦，对，我觉得这个又开心又值，我现在还
是。但这个是需要的呀，这个不
需要的吗？啊、嗯，对，这是需要的。
好像也没有特别需要吧。
我买的东西都是需要的，我咖啡机可需要了，每天都喝。这个其实省了很多钱，我突然这么想起来，因为以前没有咖啡机的时候，每天要去星巴克买2杯，
哦，
一天就是10刀，一年365天，
哇，
1/3年就赚回来。
对。3个月就挣回了一台咖啡机。
那小丽呢？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印象中觉得买的最值的一样东西？
旅游什么的，体验的也可以。
读研究生算吗？
这么亮的答案吗？
这我这辈子花了最大的一笔钱。
投资自己才是最好的消费。
对，主要是感觉赚了一年休息。
这个钱是你自己出的是吗？
学费是。
哇，那你真的很厉害。你该不会是在国内工作然后攒人民币然后来这边读研交学费？
国内除了工作还有一些就是投资的 capital gain。
哇，
他很强，真的他很强。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做 capital gain 啊？
我跟你讲，我到现在还没有研究过美股，特别可怕。我去年投的 401k 都没有跑赢过，都没有跑赢大盘，特别可怕，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我去年的 year to date 的可能5%吧，我觉得连通胀都没有赢，就很奇怪。我觉得得花时间看，可能。
嗯，
我现在完全没有研究过
美股。我已经催了他好几年了。
那你什么时候就是看的时候帮我们看一下？
天哪，他的答案是投资自己。
我觉得其实不是，就其实倒不是说念了个书，其实是就是给自己 换来了一个新的机会，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从原来的工作环境有，就是怎么说，我觉得我其实是喜欢四大的工作环境的，但是我会觉得我需要escape from 那种就逃离那种就被工作掩埋，就生活完全被工作掩埋的感觉。虽然我现在多多少少还有点那种感觉，就从一个坑跳到另一个坑，但是我会觉得就当时会觉得就是出来读个书，然后看一看不一样的世界，会觉得就是给自己在怎么说呢，在二十大几的时候有了一个新的，就翻开人生新的一个篇章的这种感觉。
哇，你说的跟别的人都不在一个维度，干嘛你刚刚说的充个游戏就好开心。
因为真的就没有买过什么很有意思的东西，所以会觉得如果真的要花钱的话，那真的这个真的是最大的一笔钱了。
那困困呢，你觉得你目前有什么特别值得的花费吗？
我感觉我是今天五个人当中花钱最多的一个人，物欲最高了。
不可能。
你买了什么？
没有，我去年买了一台全自动扫地拖地机器人，然后
啊，那个我们之前也买了哦，但我买的没有很贵，几百块
啊。我买了巨贵，然后它是自动扫地、自动集尘，然后
我有一个
问题，拖地，
你没有房子啊？
我之前租房子，然后我就每天用它，然后
它搬家哎，你还得带着你的宝贝。
对，它现在就在储藏室待着呢。
你为什么当时会觉得需要这么个东西啊？
啊，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我又有洁癖，但是我又同时很懒，然后我就不愿意干活，所以这个东西就我之前一直也有扫地机器人，然后但是就是比较基本款，就只能自己扫个地，然后我还要每天打扫它，就很痛苦。然后这个买了新的，它就可以自己干所有的事情，包括洗拖布、烘干拖布，然后你就 literally 只要扔个垃圾袋换垃圾袋，就两个月一次吧，然后拖地之后换个水，就不用管任何其他的事情。然后就花了当时在加拿大前往最后一台被我买下来了，买完就搜不到了，已经。
这么火热吗？
对，因为是国内的产品，然后所以就
加拿大一共就进了一台，全网唯一被你拿下。
所以最后到底是多少钱呀、啊？
买这台机器花了2500加币，
哇！
然后加上后来又买了可以让它自动烘干的配件和一堆其他零零碎碎的东西，大概又多花了300。
哇、哦，那真的很贵，
需要2000-2300刀。
对，2000多美元。那我每天用，他每天要工作一两个小时，所以真的
就很值。那我觉得蛮划算的，每天用就划算。
是的。但
是最近为什么没有拿出来？
最近一直
在
旅游，
为什么要扫？
没有机会。等我以后去下图，要每天用它了。
你要带着它跨越美加边境。
没错。
那你当时买它的时候有做很多的调研吗？或者你有犹豫吗？还是觉得我就是要买它？
当时没有犹豫，因为当时刚刚搬到加拿大，对自己找工作非常有信心。我心想过几个月就可以拿工资了，这点钱算什么呢？
所以你即便遇到这么贵的东西，你也不会犹豫吗？其实我就算很需要遇到这么贵的东西，我也会觉得就是要好好的考虑一下。
我还好，因为是对我来说是完全刚需当中的刚需，我不能没有它。
但你完全可以手托啊，或者用你以前的机器人。
我不行，我不能。
所以这个所谓的刚需，你知道，其实还是根据人的底线来决定的。如果你可以手动扫地拖地的话，这个刚需就不刚需了。
所以它是断层第一名吗？你的消费品里？
应该算是。
但是你经常出来旅游啊，旅游的话也很贵啊。
但我旅游还好哎，我都选了最便宜的机票酒店。然后我住宿都住 Airbnb， 然后跟这个房东合租，这样子就是也不会订那种豪华酒店。
哦，所以你是艺人吧？
对。
你在日本和台湾也是跟房东合租？
对啊，都是。
Oh my god！
真的是爱人难以想象的社交模式。
等一下，你是艺人吗？你什么时候意思来的？我从来不是
没有，哪有可爱了、哎？
虽然不相关，但是你在日本，那个日本人说英语听不懂的呀。
哦，没有，我在日本订的是酒店，因为当时酒店比 Airbnb 还要便宜。
便宜
啊、
哦 okay ！
对。
我的天，简直难以想象去旅游还要跟房东合租是什么样的感觉。 每天回家都没有办法放松，还要想着要是不是要虚与委蛇一下。
但我台湾的房东还行，他也很矮，然后我们两个经常就搂不住他。
我觉得很矮的人能做房东更是一个奇迹。
是哦，
可能我钱更重要吧，就是没钱了你也得做。
确实确实。
那小歪呢，你有什么特别值得的钱？
哎，其实我跟那个困困有点像，哎，如果这个东西我每天都在用的话我就会觉得值得，如果不用的话就会觉得有点亏。比如说值得的，像我给你买那个包啊。
哪个包？
橘色的腰包。
那才几个钱。
对对，但是你如果用了很多的话我就觉得那个是值得的。或者像我的耳机，就是因为每天都用的话我会觉得，
就是可能我本来想用的程度是这么高，但是我发现我用了之后你的开心程度是这么高，所以我就会到最后用的程度也变成这么高。所以也是你知道我用那个包用的那么多，也是因为有一部分你的这个
正反馈，
这个反馈机制在里。
就如果确实就是我一直用的话我就会觉得值，所以还是很挺实用主义的。
好像都是这样的。
也不是啊，就你奢侈品的话就你肯定不会指望说。
哎，其实就对啊，就比如说大家喜欢买收藏品啊或者之类的，你买了之后就放在那儿看，但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你也会觉得很值。虽然我没有这样的爱好。天哪，那我就找不到一个非常值得的花费，因为我觉得我平时自己花的都是小钱，就像那种出去玩订机票啊订酒店这种大钱，包括家里边添置那些大件全部都是小歪来看的。所以我这里好像从来没有什么大笔的钱花出去过。
就是让别人花钱。
我根本就想不到我有什么大笔的开销可以来说这个很值得的花销。我真的没有什么大笔的开销，因为有大笔的开销也都是小歪花的。
所以就是你这个花钱的快乐都给小歪享受去了。
对，要不以后等你们买房的时候你拍板吧。
哦天哪，那不行。就是到那么大笔的花销在花出去那一刻我肯定是感觉痛苦多过快乐。就是那个看着那个钱自己的账户上面钱扔一下子就没了，我想象一下就觉得好痛苦啊。
哦对啊，那你没有什么值得的花费吗？
我有什么值得的花费？我的值得的花费我最多的花费可能都不超过一两百块钱
啊。
你能够说一个我自己买的什么超过两百块钱的东西吗？
你自己买的你自己用的超过两百块钱的东西？
不不，给你用的或者给家里用的都行啊。
可能衣服之类的吧。潮牌。
潮牌？我们买过潮牌？
淘宝上的衣服吧。那裤子。
那是人民币耶。
那也一千多啊。
对啊，那是换算过来不到两百块钱。你总不能让我说我最值得的花费是在淘宝上花了两百美金买了一条裤子吧。
哎，所以你们花的最多的钱都是觉得最值得的钱耶。
花的最多？那没有啊，我花的最多的是我修车的钱。
好吧，那是刚需啊，刚需。
对，那是刚需。
对啊，那所以你们那我们就再问一个，就是说你们有没有某一笔花了之后就很后悔或者觉得很荒谬的花费？
你们先讲吧，我得想一想。
没有，他们没有，我有。
我觉得最荒谬的花费就是买了这只狗。Oh my god， 太荒谬了，我就是后悔的要死。
哇，狗真的已经花了好多钱了。哇的天哪，狗，你看买它。我们可以说吗？
买它花了2300，它这么次兽医，然后给它治病，目前已经花了大概
六七百，那这样就3000了。
对，然后给它上课3000块，
身价暴增。
给它上了3周的那个 puppy training 的课程，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2点，花了3000块，然后还不包括给它买各种笼子、围栏以及各种各样的玩具，就是一直在买各种各样的玩具。然后它还没事在那里闹人，然后还有的时候上厕所上不对地方，然后还得一直陪它，还不能提前坐到床上，然后它还咬人。哦，这一个月过的真的让我觉得这笔花费都很荒谬。哎，为什么要买这个？
你们当时有想过会花这么多钱吗？就是因为买的价格你们是知道的，然后上课和就是 VET 的钱你们是
没有想到会花。
没有，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们会花3000块钱去给他上课。Oh my god！
对，上课确实是那个完全没有预计的。然后那个VET 的钱，就是兽医的钱，也是没有预想到，因为他一个 visit 就要96。就比人还贵，
差不多。就是如果有医生，
对，有医生
看的，
因为他前段时间那个有寄生虫嘛。
对对对，你没有给他买保险吗？
买了，但是你 pre-existing 的他不算，就他到我们家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
Okay. 其实我想说保险也挺贵的。
是啊，保险一个月几十块钱吗？这个我都没有再算了，就是 然后包括我们出去旅游的话要给他送 boarding， 就是寄养。
Oh my god，
哦、oh, 那个超贵，
真的很贵，那个真的很贵。
要不困困你考虑搬来呗，然后
我们照顾狗狗，我们可以给你报酬。
你开个那个 rover。
对，
他去加拿大注册 rover
了，
他
没有干下去。
、啊、你真的开了？
我真的开了。
所以你有接待过吗？
没有，我把 profile 都填完了，然后但是刚填完我就把关掉了。我觉得去 好麻烦哦，就是我的天哪，还要跑过去跟人家商量，然后赚的钱其实很少。
嗯，不算很多。
你去了加州你就不能干了，你来了美国你是 H1B， 你不能做这些工作的
啊。好吧，
没事，这个有一些私人的嘛，你不通过平台。
私人的可以，私人的可以。
小红书也很多寄养。
寄养一次多少钱啊？
一天
我觉得平均下来八十一晚上
吧、
大几十一天肯定是有的，
八十一晚上。
对，然后如果你有一些额外的 extra need 的话可能会更多。
这还不是那种很贵的，贵的话要100多。
哎呀好贵
哦。所以我就觉得他花了这么多钱，我真的觉得过去就是我前两天突然翻日历，我才发现他才到家一个月，但是我觉得这一个月真的过得巨漫长，其实我觉得过了好久好久好久好久了，我感觉每天都在被他各种各样的事情所困扰，但是我真的没想到才过了一个月。哦，好荒谬啊，为什么要花钱买这个祖宗回家？
没事，之后会轻松很多。
对，等你对对对 对，之后会轻松，而且等你就是你们的联系建立起来之后，你会非常享受那个感觉。
感觉至少得一年。
哦，我觉得我的那个很后悔，也不算后悔吧，因为也不算必须得花，但也不是必须不能花，就是很多的订阅服务吧，这其实也没有在看。
我也是哎，
但我订了有，就是 Apple 是因为要用云服务嘛，要有那个 storage， 要用它的那个云盘，因为我们有很多照片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直接订阅了那个Family Plan。Apple One，就是那个最贵的，有游戏啊、电影、音乐什么都在一起。因为我们本身就用 Apple Music， 所以它本身就是差不了什么钱，所以我们就直接订了那个 Family Plan。然后 Netflix、YouTube、Hulu， 但 Hulu 是信用卡送的，就 Hulu 和 Disney 是信用卡送的，就各种各种。之前还订了什么就游戏的那些服务
，PS5 的 PS Now， 然后 Xbox 的 XGP。然后 Switch 的 Online 全部都有。
Oh my god。
哦，然后现在我们还有 AMC 的会员，之前刚刚取消，就 AMC 不是有一个无限看吗？
哎，你们真的看吗？
但我们最近有狗之后实在是没时间看。
之前还看呀，这祖宗来了还怎么看呀？
笑死。
但我就觉得订阅好多哦，而且盗版网站都可以看。
就相当于你订阅了几年，你取消了之后去盗版网站看，就相当于付过费了。
哦，有道理呢。
我也是这么想，
但我感觉订阅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只有 YouTube 和 Apple 我觉得用的比较多，其他的用的就真的比较少。
对，我也感觉我 YouTube 好值呀。 YouTube 我跟朱金一起订的，
但 YouTube 有一个更值的方案，好像可以转到什么哪个区。
我是这么干的。
是一刀一个月吧，对吧？
差不多，
转过去之后
一两刀，
嗯，超划算。但是我就觉得有点麻烦，
一次就折腾一次就可以一直一两到一个月，所以还是很划算的。但姚毅这么说，我想起来花的最不值的一笔花费就是健身房的年费会员。
什么时候订的？
我到加拿大，哎，我去年九月份订的。
一年多少钱呢？
我的天哪，一个月好像40加币吧。
哇，那也不便宜。
我大概
还可以，
我大概去了可能去了10次不到到现在。
但这就是健身房的盈利模式啊。你听过吗？如果每个人都去的话，
我
就会亏死。
你知道他说不是为了健身，他说是那个按摩椅特别好用。
嗯，对对对，是为了去做他的按摩椅。
啊，健身房还有按摩椅啊，好好哦，不用排队吗？
对，
免费的吗？不用投币吗？
不用不用不用，免费 是会员可以免费。
可是有钱人就是买回家，像思聪。
Oh my god， 真的是。
小丽有吗？有没有很后悔的花费啊？连后悔的花费都没有啊？你这人好夸张。
感觉不太有，真的不怎么花钱可能。
哇，小丽好厉害，你好理性哦，你是个标准 J 人是吗？
但我觉得我现在的日子过得很像一个 P 人。
哎呀，他真的是 J 人。
就按照测试我确实是个 J， 但是我好像觉得不怎么，就我真的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需求。
你不会有冲动消费的机遇吗？机会吗？
可能买吃的算吗？就我们家冰箱和柜子都是塞满了
食物的。100刀以下的不算。
那没有。对，那 that's so sad。 那真的没有什么。
我去逛了一下，我肉眼可见的好像都用到了。
哇，他们好厉害啊。
有一个用的很少的，有一个那个玩意叫什么破壁机。那玩意儿可能如果要算的话，那玩意儿可能是最不值得了。那个我可能这么用了不到十次，但是也不贵。
10次蛮多的。
有个那个韩式烤肉，那个韩式烤肉机，就我当时买了之后，三十，这也就30啊，都不值钱啊。买了之后
了不要讲了好不好？
啊，但是你好像演员美牙哎，你会买这种东西？那个转那个叫什么煎饼的盘子，还有这种什么韩式烤肉机，都像是演员美牙会在那个电视购物上买回来然后用一次的东西。
对，我就想说这个东西我当时买来之后，然后我过了一个星期，我想冷静下来，我感觉我好像用不着，我准备给他退了，我就给他退了。然后我就亚马逊上退，然后他就感觉就是运费不值这个东西的钱，然后他就说钱退给你，东西不用退了，
你就自己留着是吗？
哦，
那
连
我们家的床垫都是白嫖的耶。
真的耶。
又是一个不能说的。
这个也不是不能说吧，这个确实是，这个确实
是
他
的
政策。
对，
因为我们当时买了之后，
对，
马明远说睡了腰疼。
对，睡了腰疼，因为我感觉它有点太软了，然后所以我们就想退，然后结果亚马逊说，床垫我们运不回来，你们自己留着吧。
对，就是这个也不是故意 exploit 的这个机制，但是后来 turns out 这个东西我用了好多啊，这个烤肉机后来发现不能退了之后，我经常自己在家里一个人烤肉，我感觉好用啊。
我觉得最后问一个好不好？如果说大家现在突然有一天就财富自由了，你想要做什么？困困应该是立刻吧，现在又找到了工作，马上辞掉吧。
没错。You read my mind。
对吧？我想着就是。
我也是哎。
哦，你也要把它辞掉？
也不要辞掉了。
你想干嘛呀？
干嘛呢？我之前一直老说的是我要开啤酒厂。
哦。
但真的要开也不知道，也没仔细想过。
哎，可是我之前听你讲的，就是你对于你的工作还是有一些热情的呀，就是想要
对
满足一些好奇心嘛。
就这个就是还是挺好玩的，我就是工作内容我觉得还是挺好玩的。对对，我不是厌恶工作所以想辞，只是纯粹是因为现在这个压力太大了。
所以你要是财富自由了，你就可以做自由研究者，自己开一个实验室。
啊，对对对，财富自由，我自己开个研究室啊。对
啊，
对对
对。哎，困困，我虽然帮你说了，你除了想要把这个工作辞掉，有没有什么别的想做的事情？
天哪，好问题！我感觉就感觉辞职三年之后，感觉想做的事情已经都做完了。
Oh my god！
天
哪，
我
天哪！
这不能播，不能播，播了会被人骂死。
你工作留下吧，继续上班。
为什么不能播？这多好啊，好羡慕！
这天哪，这也太凡尔赛了，不能播。
太羡慕了。
可以。
哎，但是可能会换一个低薪一点的，但是稍微轻松一点的工作，有意义一点的工作。
天哪，我如果现在财富自由了，按照此时此刻的心境，就是说，首先肯定是工作是一定要辞的。然后就先去找一个什么，比如说找一个那种滑雪别墅，先住上两个月，然后可能这个叫什么，可能这个就是持续个1到2年，直到我对滑雪这件事情的热情消退为止，再想下一步。然后如果就是夏天没有办法滑雪的时候，就去南半球。然后或者是中间如果实在是滑腻了，可以稍微就可以就坐坐游轮环游世界什么的。 Oh my god， 太爽。
哇塞，
而且我超想，我本来超想那个什么的，今年去，我之前上半年的时候，在没有这个祖宗之前，我想的一个愿望就是今年我一定要去一趟日本，然后再坐一次游轮，因为好不容易有那个身份了可以出境啊，但是我觉得也实现不了了，好烦。
你们这个话题从上一期延伸到了这一期，那个真， 你不是你这么一想，我想起来，我曾经以前还有一些想要花钱，但是瞬间就放弃了的愿望，就是如果真财富自由了，我先去考个那个飞机的那个驾照。
啊，很危险哎！
哦，我也想考。
Oh my god， 很危险！
事情
我已经看好了。
为什么要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什么你都看好？
我之前我本来我当时去德州的时候，我就在想，德州那个地方肯定很适合这个考飞机驾照吧？
为什么呀？
就是我总感觉那个我印象总感觉那种地方应该那种私人机场或者那个飞行员这种私人学校很多。Turns out 确实。如果在正常的德州城市是有的，但是我那个地方实在太偏了，我感觉开这种学校根本就亏死了。然后，哎，当然主要就算有，我估计也没有钱，其实钱也不是很多，我感觉驾照万把块就可以考出来了。
是啊，我觉得这种应该不会很贵。
他会花很长时间吗？
对啊，好像也要花很长，对，要很上很多课，有买有个课时什么的。
烧脑。
可是当你把这个驾照考下来之后，你不会想要下一步就是攒钱买一个私人飞机吗？
我操！
哎，我没有，我当时想的是考下来就租飞机到处开嘛。
哦天哪，
那也很贵
啊！
但是
好有梦想，
好有追求啊！
哦天哪，那我觉得我真的是被涛涛他们带的。我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去各种玩，除了去滑雪、去坐游轮、去日本之外，我刚刚又突然想到，我还想去看极光。哇、哦，好多好多想去的地方哦！啊、哦，被困在这里。
那要不是被困住，我感觉你也没有想去那么多地方。
哦，有，你不要胡说，有。
你就是你。
那小丽呢？如果你财富自由了，你想做什么？
哦。搬离纽约第一件事情
啊，就这样、
啊。
可是你要如果财富自由了，难道不能在纽约就是
我不想
倒一个大平层，然后天天看着别人很忙碌
吗？我不想，我真的就是，我觉得我可能一直到最近才会慢慢的觉得，我不知道我是接受了这个城市，还是忍受了我不得不在这里的，就暂时在这里的现实。我觉得我第一件事情，我从这里搬走，但是我也没有想好要搬去哪里。
那你现在就可以，别的地方生活成本还更低。
对，就是工作得让我走，就等财务自由之后就可以不用管工作，就 fuck it， 就想走就可以辞职走。
哎，你们公司有在别的地方有分部吗？
有，但是我们 team 里老板会 perform 都在这个地方。我现在对吧，我的 visa 没有解决，我又没有什么议价力，没有什么可以跟他 bargain 的，就先等一等好了。想去一个安静一点的地方，不用每天听到外面的警笛声，呜啦呜啦呜啦。
就这样啊，那小丽的物欲真的很低。
一个非常朴素的想法。
是啊，你好像你的愿望也很简单，物欲也很低。
去德州种田。
哎，对，小浩，这个我有一个想要咨询你的事情，因为我们那个最近我们一直在说那个什么。如果说搬离这个湾区的话，到底能住在哪儿？但是我们也没有什么很多的选项，感觉你好像去过很多我们没有去过的州，你有什么推荐吗？
我其实我个人最喜欢，我感觉田纳西挺不错的。田纳西我感觉就是环境也好，然后季节的话，春夏秋冬也有，然后也有山有水，就是比如说你喜欢 hiking 这种东西，那里是很合适，我是很喜欢。其实佛罗里达也不错，佛罗里达这个地方。就是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它就很热很暖，就是
可是
也很
湿，
很湿。
坤坤已经激动起来了。
湿，我觉得还好。
哦、
我感觉我之前在浙江住，我感觉这个湿度没有什么、
哦、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哦、
我就我住过的地方，我最喜欢还是佛罗里达。除了现在就这个对中国学者的这个排斥态度。其他的都还好，德州我就没住过好地方，我也不说了，
就差你了，小歪。
哎，我第一个想到是全职做播客，
我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我们又接不到业配好吗？做播客
不是，都我的财富自由，
财富自由
业配干嘛？
对啊，
就是我去那个各大。播客投我自己的播客，让他给我做广告。斯文败类，马上就投斯文败类。无聊斋，闲着时间投一圈。
你要投那些播客，再打你自己的广告，你干脆自己做自己的金主，自己给自己发工资做播客。
那不行， 那你就是想让更多人听到嘛。
哦，你好有追求啊，现在在听这个播客节目的这些听众肯定都热泪盈眶了，原来你对这个播客这么有追求。
然后就好好出去玩一下吧。
那你看你不也是吗，你不也想好好出去玩一下。
那我的目的可不是要一直滑雪，我有病。
什么叫有病，就是你要一直滑，滑到你不想滑为止，你才可以戒断它，你知道吗？
当然不是，我觉得你现在就是有一点
吧。
算了，你魔怔了，我也不想跟你说。
我真的，我想说先找比如说克拉拉多或者是盐湖城先住个两年吧。
就我之前滑了两次，我当时也好想去滑雪，无奈到最后来隔了几年没有机会滑了。
哦，我也觉得是，你要一直没有机会可能也就算了。因为到现在我们其实说了这么半天，我们也就去了那一次，然后后面我们定了两次，就是我们今年到现在也就去了那一次，所以正在那种兴头上，就是特别想去的兴头上。
我应该会置办一些那个资产吧。
好没有意思，
就是，要在夏威夷置办一些资产。
你都自由了还置办资产什么？
哦，顺便要把那个平等寺的那个陵墓也买一买。
哦，对对对，我死了以后也想买在那，
因为那个地方非常非常好看。
夏威夷有一个叫平等寺的地方，外边有一个有很多墓，然后张学良也埋在那，然后那个环境特别漂亮，然后又特别幽静，然后那个墓看起来特别美。然后当时我还拍了那个视频，里面有电话说你想要 reserve 吗，可以打那个电话。如果我死了之后有钱，我也想埋在那儿。
还想身后事啊。
果然是财务自由都不一样的，
也不强求了，随便买一买也可以。
财务自由，可是每个人的财务自由不一样啊。如果像就感觉小丽那样，也不需要很多钱，就像马面这样都不需要很多钱。如果你只是想滑雪的话，
对呀，你不需要很多钱啊。让我
觉得，我觉得创业可能是需要最多钱的。
哎，我也不知道我们这期聊了些什么，但是就是感觉最近压力一直都很大，然后也事情都很多，然后又要照顾狗狗，所以这期就算没有聊出个什么花，但是跟大家这样随便聊聊天放松一下，也是最近一个月以来很难得的一个体验了。我觉得就也别升华了吧，也别什么消费不消费什么乱七八糟了，总之这期就是跟大家聊得非常开心，希望大家也能听得很开心，然后就当听个乐，然后我们就跟大家说再见吧，拜拜
拜
拜。